所有的人都知道大华方面和周若冰停诉的全部异议，不啻一场生死交锋，周若冰若胜势必乘胜追击，借警方和国资办的力量彻底清查 KH 资产流失的背景，亦或还他惨死的表妹一个清白。而如果他败诉，裴徐涉嫌盗窃和出卖商务机密的罪名就将得以确认，而皇冠律师本人也因为涉案其中而为人不屑。3亿7600万国有资产流失，也至少有了一个初步的结论：经营者无罪，有罪的是死去的小女孩。或说她被人谋杀，也不过是分赃不匀，自甘堕落。为此，所有人也都能够料到，周若冰势必会背水一战而求胜，而老爷子则因为事务所和大华利益相牵，荣辱与共，亦当殊死抗辩。亦或者江南第一大律师还加了一份私心，打落他学生头上的皇冠，以向同仁显示他宝刀未老的权威，也同时警告世人：诗人浩荡，如君如父，忤逆者亡。事业，阿奇和安全部长莫名赶往明光律师事务所和罗家平密议如何在行将开始的交战中稳操胜券。当阿奇和莫名走进罗家平办公室的时候，这江南大律师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民法通则》，逐字逐句地推敲法庭陈词。阿奇接过老爷子亲手沏就的咖啡之后，俨然一笑。据说罗主任一向准时下班，20年不变，今晚破例，可见老爷子对这个案子十分用心了。罗家平说：“那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案子的输赢至关重要，一招失算，全军崩溃呀。”阿奇赞成他的认识。这是周若冰反水倒钩向大华动用法律的第一招，如果招架不住，那以后怕是招招连击，一发而不可收拾。莫名说得更明白，即便老爷子斗不过周若冰会输，那也早说为好。能让这个集团公司大大小小36总火烧眉毛的时候有个应急的准备。罗家平为此直言，这场官司胜负的关键是在于能否让法庭相信周若冰为裴振庆的畏罪潜逃通风报信儿。如果不能，那么大华方面向媒体发布的新闻就不实，构成对周若冰的名誉侵权。莫名说：“这还有疑问吗？警方在裴家截取的茶杯上有周大律师的指纹唇纹呢。”但老爷子却坦述，按照周若冰当时的身份，即便去过裴振庆家，也可以说成是调查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行为。可这是打草惊蛇，造成裴振庆逃脱。是打草惊蛇，但法律上并不能够因此确认他本人也涉嫌其中。凭周若冰的能说善辩，依然能够使法庭相信大华侵害了他的名誉权。莫名看着老爷子缺乏自信的表情，思想过后忽然狡诈地问：“如果你老爷子在调查中发现周若冰的私人账号在近期之内 有来路不明的巨额收入，那不就能证明他周若冰涉案嫌疑吗？如果这样，当然是啊。但鉴于银行的保密制度，我无法得到周若冰的私人账号，也就无法调查他究竟有没有这些来路不明的收入。老爷子这么说着，莫名诡秘地笑道：“杨律师，杨律师不正与周若冰在恋爱吗？他应该知道周若冰的私人账号啊。”阿奇沉吟了一下，向罗家平提议：“你给杨律师挂个电话，看他知道不知道，愿意不愿意提供。”罗家平接受了提议，当即拨打电话，并按下了免提。电话扩音器里传出了杨元辉的声音 ：“Hello， 哪位？我是罗家平，啊，想打听一下你是不是知道冰冰的银行账号啊？差半点就一家人了，能不知道吗？切，我还倒背如流呢。”莫名兴奋，鼓动罗家平以查案需要要杨元辉说出来，但杨元辉的声音充满了惊奇：“嘿，冰冰的私人账号怎么能告诉你呢？你是大华的法律顾问呢，你应该全力支持我的调查。”不料杨元辉呵呵的一连串的冷笑：“老爷子啊，你和冰冰对峙公堂啊，拔剑决斗啊，怎么能够让我背后下手捅冰冰一刀啊？您老不义，我还有情啊。 Sorry。 电话隔断音中，罗家平向阿奇表示无奈，莫名却微笑：“法院开庭审理还有两天吧，我会想办法得到周若冰的银行账号，让你发现他来路不明的存款。”罗家平对此表示质疑，但莫名一笑了之，起身道别。阿奇也随之起立，并表态查询周若冰账号的事就由安全部去办。临走的时候，阿奇握着老爷子的手说得意味深长。这一时期，总部的办公大楼将为老爷子运转并随时接受调遣，因为那儿的人都希望自己是永远的公仆，而不想当主人。但莫名例外始终不渝地为他认定的主人而鞠躬尽瘁。第二天一上班，他就赶去钢铁公司找杜奇圭。杜奇圭正在检查裴振庆出逃后留下的一大堆糊涂账。莫名大大咧咧地走过之后，擅自对坐下：“喂，钢铁公司大地震了，你还屁股稳坐呀？”杜奇圭抬起了眼睛，笑着扔给他一包中华烟，说了一声随意之后，调笑地说道：“我听说巡抚的狼看起家来比狗还顶用啊，啊，有你保驾，我不怕天崩地裂。谢谢夸奖，可这回发起地震的是一条咆哮的强龙。”这个时候杜奇圭会意，姓周的这个女人是有些难缠呢、啊，岂止难缠呢、啊？她如今已经退出明光律师事务所，与大华背水一战。我知道，这狗娘养的状告大华侵权，她的粗鲁的语言实在是和她的楚楚衣冠不大相称。对呀，倘若周若冰此番胜诉，必定得寸进尺，对大华、对你钢铁公司，都会鸡蛋里挑骨头啊。他悠然地提醒：“ 见到杜琪龟，一个紧张之后俯身凑上了他的狼脸，鬼笑嘻嘻的说：“没准啊，他还要揪住几个屁股带尾巴的，来显示自己发扬正义呀！到时候你可惨喽！”杜琪龟故作镇静，英雄无畏的给他一个钉子：“我惨什么？不过是那些吃喝玩乐三陪费。你不是说过吗？那是21世纪开展业务的特色快餐。”莫名哈哈的笑了起来，可我没有说过。裴振庆畏罪潜逃的时候，掉下了一个小本子。莫名抛出一册笔记本，说这是从裴振庆办公室找到的。杜奇龟慌张的急急的翻看过之后，却松了一口气：“那不是财务账，也没有提到任何人。”但他明明白白的提到了他身上带着电脑软盘。这个时候，莫名指点着让杜奇龟看最后一页。杜奇龟检视，果然如是。这什么意思啊？
意思他很聪明，告诉你我和大华所有的人，他有护身符。
护身符？
杜奇龟混沌不解。莫名比他卓有见识，对，钢铁公司收购澳洲 KH 生铁厂的全部背景材料。杜奇龟闻言下意识的惊奇。
啊，你说去。
莫名冷森森的吆喝，口气悠悠：“看来你也明白了。虽然目前还不能够确定他软盘上的所有内容，但他故意留下笔记，分明是故意留下警告。”莫名抽了一口烟，继续玩猫戏老鼠的游戏。警告：这软盘上记载着你们这些老总的尾巴，不要逼人太甚，否则他要和你们拼个鱼死网破。杜奇龟震恐了，他清楚鱼死网破的意义是裴振庆将把他拖进死谷做陪葬。莫名开始点名要害。好，现在你回过头来想一想，假若周若冰胜诉，那么潜逃在外的裴振庆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很可能回来寻找这皇冠律师做保护哦。
投案自首，争取宽大。
他在钢铁公司毕竟只是个副手吧，3亿7600万坏账，他能有多少责任呢？啊，就算出卖机密，那也罪不至死啊，何况有一流的大律师为他辩护呢。杜奇龟这个时候变了脸色，沉默了许久，折服了，
说吧，要我做些什么？
很简单，你和杨律师私交不错，从他的口中套出周若冰的私人账号，这也不违法，
是吗？
杜奇龟和这乡下的狼交道大多了，自然灵犀相通，明白了他的用意，当下答应。
但我有个请求。
莫名警惕地盯着他的脸。请求可以，但不许作为条件。杜奇龟压低了嗓音说：“
为我，也为大华，你何不剪出裴振庆这条尾巴呢？”
莫名锁眉，态度严正：“不行。作为公民和保安，我将恪守法律，绝不能胡作非为。”说完，他不想再和杜奇龟纠缠了，叮嘱他事成之后及早通知保安部或者是阿奇，便起身告别了。莫名走了之后，杜奇龟不敢怠慢，
考虑怎么让杨元辉说出周若冰的私人账号，以保证大华在诉讼中胜出。临下班的时候，杜其圭有了主意，给杨元辉打了电话，约他晚上参加他的私人派对。接到杜其圭电话的时候，杨元辉正处在极度的矛盾之中。高中毕业，他所以选择法学，那是因为他非常欣赏欧美影片中的那些法庭上翻云覆雨，把公诉人玩弄于唇舌之间，而最终博取陪审团无罪宣判的气宇轩昂的大律师。自从当上律师并挂牌出道之后，杨元辉的原则就是忠实于委托他的当事人，为他们争取利益，无论当事人客观上是否有罪，但追求无罪判决则是他不变的辩护目的。现在他既然身为大华法律顾问，那么他的行为心理十分明晰，不顾一切的维护大华的利益，即便他也许只代表某个执政的小集团或者是个人。简单或通俗的说，就是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眼下令杨元辉困窘的是，必须在他奉行的原则和爱情之间做出选择。他很爱周若冰，那是因为他认为周若冰不畏权贵，不畏人言，而忠于事实的精神，和他同样具有鲜明的律师职业个性和前卫意识。杨元辉承认周若冰比自己更多了一份正气和正义，也因为此，杨元辉迷恋着周若冰在法庭上智慧的、机灵的，亦或是端庄的、神圣的辩护风采。迷恋着周若冰在办案过程中细腻的、温婉的，亦或是妩媚的、可亲的，能够让当事人为之动情，为之说出真话的人格魅力。但现在壁垒分明，或忠实大华，或忠实周若冰，两者只能取其一。可杨元辉两头都不想放弃，为难中他耍起了小聪明，将老爷子的应诉答辩词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然后去找周若冰，表示愿意和他一起针对老爷子答辩的观点来个知己知彼的全面反击，驳斥他一个体无完肤。不料周若冰知道杨元辉的来意之后，不但一个字没有听，还给了他一个警告。周若冰鄙夷杨元辉这种有悖律师道德的偷鸡摸狗，以这下三滥的手段来换取爱情的行为令他恶心。就在周若冰悻悻然地把他丢弃在公寓楼下甩手而去的时候，杜其圭发来了邀请电话。杨元辉臭骂自己枉自多情之后，便钻进了小车赶去赴约。杜其圭的别墅里张灯结彩，衣冠端正，彩裙飞扬的男女老少欢歌笑语。这钢铁公司的老总首先和国际接轨，展演了一幅欧美影视中常见的私人聚会的景象。与外国阔佬不同的是，为之准备自助餐和伺候饮料的侍者，却是杜其圭从他那个企业里挑选出来的主人。经他特许，今晚的主人在空闲的时候也可以享受公仆的待遇，唱唱歌，跳跳舞，以体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民主精神。除了阿奇之外，陆平儿、 韩婷婷、卓秀秀、小林等等都应约出席了舞会。白灵丽人，不要痛苦，只要痛快的嬉闹，伴随着太空音响的轰轰的环绕，给豪华的杜公馆增添了一道很闪亮的时代风景线。杨元辉一步跨进了客厅，杜其圭急忙迎了上去：“杨律师，大驾光临，杜某不胜荣幸啊！”“得了，什么大驾光临呢？我是个半个大公仔，听你召唤。”杨元辉边说随手取了一瓶香槟：“你直说了，找我什么事？”杜其圭一拍他的肩胛：“爽快，你坐下，那我对你说。”杜其圭和杨元辉碰过杯，凑着他耳语，说出了总部需要周若冰私人账号的事。杨元辉双眉紧锁起：“不行啊，我要是说了出来，那将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呀？爱情啊，那是金钱买不到的呀。”杜其圭却笑了：“
哎呀，你还真想一棵树上吊死啊？你抬眼瞧一瞧啊，那么多的美女啊，就没有一个你中意的？”
杨元辉也笑了：“爱情贵在感觉和忠贞不渝，这你不懂。”杜其圭又想寻找借口，但杨元辉摆手截断：“你别说了，说了也多余。”他品了一口香槟，很正气地声明：“退一万步说，我是律师，我有原则，未经本人许可，不会说出他的私人账号的。”杜其圭也不再勉强了，便请他随意的放松一下，尽兴的吃喝玩乐。说完他笑着离开，走到韩婷婷的身旁，给韩婷婷递了个眼色，韩婷婷领会了，笑意洋洋的向冷餐桌旁的杨元辉走来。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